这个具体解释来讲，就是这个种性呢，这个体有四种差别来说。四曰种性有体四种差别，种性的体啊，依四种差别来说，来界定这个种性。为什么说要提出种性这一说？一有界差别，二有性差别，三有形差别，四有果差别，就是界性形果这四个差别来建立种性的差别。经历种性的不一样，由界差别者，众生由种种界无量差别，如多界修多罗说，由界差别故，因自三乘种性差别，就是这个众生的这个种性呢，它有种种的这个嘞不同的这个表现。这个界差别呢是其中的一种，就是众生呢有种种界，界呢就是因的意思，就是有种种因。我们这个人呢来到世间呢，他宿世的因呢各自各自不同，就是世间的表现都不一样，各自各自有他的这个爱好。有的人天生呢对音乐就非常的这个嘞敏锐，有的人喜欢这个数字性的东西，有的这个嘞他对于这个种种的管理呀、他比较喜欢，那么有的就是喜欢文字性文学的东西，那这个就是他这个数字音不一样，这个就是界的意思，界就是音译，就像我们这个炼矿一样的，这个铁矿石啊，你炼呢炼出铁来了，金矿呢你去炼的时候炼出金子来了，银矿炼出银来了，这个也是种种界的意，因为界意，那么众生的种种界无量差别，就是说它这个宿因过去所形成所带来的因呢。有很多很多，无量的差别，那么多界修多罗呢？修多罗是经的意思，就是多界经里面讲，众生呢，有种种界，这个界的差别不同。如果依这个出世间呢，依佛法的这个角度上来讲，有三乘种性的差别，就是有声闻乘的种性差别。圆觉性的种性差别，菩萨种性的这个嘞差别，菩萨乘的这个种性差别，那么这个讲无量差别呢，是讲到具体的细微的都包含在里面，那你比如说声闻性里面，声闻种性的人有立根的，有顿根的，这个顿根当中呢又有这个层面不一样的，立根当中呢又有不一样的。立根当中它有这个见道啊闻啊这个正道啊，能够很快的这立根，再有立根呢就是说它能够得定，能够成就种种神通，这样的这个嘞作用也不一样，所以这个是从这个嘞它的这个宿因影响来定的。有三种差别，那么性差别呢？性差别者，众生有种种性可得，或有因力起，或有缘力起，能于三乘，随性一乘，非性一切，若无性差别，亦无性差别。就是这个性差别了，它就是呢由界差别造成的，界差别引发成这个呢性差别不同，性差别是在这一生当中啊种性呢不同的这个呢一个呢表示，就是有种种性可得，因力是自己的， 阳历呢是外在的，阴历是本身，就像有的人他出生到这个家庭呢，周围环境呢也是没有佛法啊，没有三，甚至于没有三宝的地方，但是他后期慢慢长大的时候啊，他自己就会有这样的想法哦，看到世间的生死的现象，生命的种种的痛苦，他升起了一定的思考，他想要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他自己就会去寻找。那么他在寻找的过程当中啊，就主动去寻访呢，逐步逐步了解了，后来就接触到了佛法了，接触到了声闻义，接触到了这个大乘义，接触了圆觉义，就能够于这个三乘当中啊，随性一切，随性一乘，非性一切。有些人就爱好声闻义，你怎么样跟他介绍大乘义呢？他不生起信心，他不生欢喜，甚至于他产生疑惑，产生这个嘞，恐怖畏惧，有这些这个嘞，特征出现。那么有的他是大乘种性的人，他虽然比如说最开始的时候他学习是声闻教，那他不会以声闻教为满足，那一旦他遇到这个大乘教法的时候啊，他就赶快就转入大乘教法，学习菩萨乘的教法，那不会以这个嘞，声闻义为满足，再劝说他转入声闻义呢，不能转入，所以是唯性一称呢，非性一切，就具体修一些法门呢，都有关系的。有些人就喜欢这种法门，有些就喜欢那种法门，他这个开始入的时候，入手的时候啊，决定有一个不一样，这个就是由因力起，就是自己本身的这个嘞，想法，自己本身的趋向，往这个方向发展。那由缘力起呢，就是受外力影响的，外在力量、外在条件，就去了一个地方呢，本身不信的，但是有一个善知识在那里经常说法，讲佛法的道理，或者是他的同行朋友，有这个声闻义的学习，或者是说圆觉菩萨的义的学习，学习了之后啊，经常跟他说，经常影响他，劝发他。种种道理呢，灌输给他，那么他慢慢升起这个嘞，了解之后呢，就升起了信心，那么就是这个有信的人，有种性的人，如果无种性，你像有些人呢，你怎么样想方设法让他来学佛法，他不愿意，他不乐意，那当然有的人也是阶段性的，可能这一阶段呢，你跟他讲的没有作用。过了若干年之后啊，又遇到你，再讲，又可能有点印象。再过若干时间之后啊，你跟他说，他就信了，他就接受了。所以或由因力起，或由缘力起，因力缘力不一样。就比如说这个四乘论主一样的，他最先呢，学声闻乘，综合各大部做了这个嘞聚舍论。非常有影响，声望呢，这个嘞，很大。那么后来呢，他哥哥找他去，叫人这个念大乘的这个经论呢，他听了之后呢，深有感悟，那这个就是缘力，外缘力，然后呢就开始这个习大乘，转入大乘，转入大乘。如果没有这个种性的差别呢？这个性，也就不可能形成差别。性是种性的具体表现，就是表现呢，在实际的这个情形当中的有没有这种种性，熏不熏得起这种种性，那就看你这个宿世的这个因呢怎么样的，那么有种性的差别就有性的差别，那有性的差别呢，由形差别。就是有形的差别，众生行行，或有能进，或有不能进，若无性差别，则亦无形差别，就是 众生呢，在实践当中呢，在修行当中呢，有能进的，有不能进的，就是具种性不具种性呢，就形成的差别。他不具这种种性呢，他去实践的时候，在行的时候啊，他不能进，就是他不能去入，没办法进步。他虽然想先是有心想修啊，一直修啊，修的不相应，不能够为这个类深入其中。像有些人学佛学了很久啊，学了半天以后，他还是得不到相应的这个类理解，不能够把握这个相关的内涵，就不能进。这个就有性差别。但有的人不一样，有的人稍微看个经典之后啊，他就理解了很多内涵，很多层面，而且通过这个经典的读诵之后啊，转入到他这个内心啊，能够为做观察，来调善自心，调伏其心。这个以前我看到这个近代的这个地仙法师了，他就是这样的。他这个出家两次，第二次才成功，第一次的话被拉回去了。第二次的时候就出家了，就在天台山了。那么在做止观休息的时候，有一次这个入境，他进入定境的状态，这两三个小时啊，就像一刹那之间一样的，这个心从此以后啊，就非常的这个嘞稳定平静。那么经过一些时间这个实践之后啊，他就想去学教理，那就去了一个地方去听经呢。听经的时候呢，他听不懂，就是当时是讲这个《法华经》呢的意思，讲《法华经》。那么这个主讲的法师，主座的法师讲大座，那么其他的这个学生呢，其他法师呢讲小座，就是复讲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过去路程比较远。不是人人呢一下就能够到的，有先到的，有的时候有后到的。那么后到的人就补课补讲，就请这个其他的法师来复讲。那么这个复讲的法师有一个呢，就是跟这个地行法师这个有聊，然后呢就给了一本书，就给了这个《法华》的玄义吧，这本书，那是解释这个《法华经》的。自达大师所做的。那么他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啊，就觉得好像如睹旧物，就好像这个似曾相识，过去读过，过去见过一样的。那么一读的时候呢，他心中啊这个疑问呢、不了解的地方呢、冰然瓦斯，通读了一整页，全部读完了。就是对于这个相应的议题啊，一下子就融会贯通了。然后就他就跟这个维诺斯啊，这个讲这个《法华经》的意思，跟他说起来。那么这个当时候啊，另外这个法师听了之后就大为忏服，就是很赞叹他，觉得他真的是有点这个素食善根。那么就荐举他去讲小座，结果他讲小座的时候，一开座了就是滔滔不绝的就开始讲了。那么这个主讲法师啊，讲大座的呢，就在这个上楼的时候中间呢听，结果没有一想呢，一听就从头听到尾。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就知道他这个有这个素食的一个因缘吧。对于这个经义啊，能够很快就通达，所以他就能进。有的是不能进，有的人他很努力，也不是不努力，但是他素食的这个因呢栽培太少了。但我们有的人就是想呢，哎呀，我现在那么辛苦，那么难呢，听起来那么难懂啊，算了，不学了。那我们这个要是不学呢，那就留给来生，来生又给留给下一生，这样始终就不会。你不继续这个培养呢，那是不行的。他这个有种性的人呢，素食他培养也有深浅。虽然他能够起信，就是相信了。但是起行的时候呢，做的怎么样程度啊，又有不同的差别。善根深厚的人，种性上这个培养，这资粮具足比较这个深厚的人，他接近这些大乘义，接近法义，或者是他学声闻义的时候，他非常欢喜，非常高兴，很喜悦，也很快就掌握。 那么弱一点的人呢，就慢一点，辛苦一点，勤劳一点。再弱一点的时候呢，他很难静，他又经过长时间的这个呢学习思维实践。这里能静不能静呢是行，还包括就是说止观的实践修行，不只是说这个理解了，透入思维到这个呢法义的层面，还有包括这个实践的层面。就像打坐进修，有的人没做多久啊就得定了，有的人做了几十年还没有个影子。所以有的初级的人呢，不太懂的时候就问，这个打坐了禅修啊，佛法的实践呢，究竟什么时候能够成功，能不能给一个具体时间。就将这个方面呢当成好像我们世间做什么事情一样的，盖个房子多少天能够盖出来，那是物质世界物质现象的事情，比较有一个决定性，因为它就是我们共业所感的一个器世间，大家都看得到摸得到的，就是在这个有限的范围里面，所以这个种种条件呢都是稳定决定的。那如果从佛法身心的实践上来讲，你想这么样决定就比较困难了。为什么？那各自的这个身心呢状态也是不一样的，不一而足的，所以同样这个相应的方法用到你身上可能就没效，有效可能就是要漫长一点，就不能够是呢从一个方面来决定，所以不能把它当成好像世间的某一种事情一样。所以像有的人修行变成什么样，我今天又念了多少万声了，明天又念了多少万声了，念得越多功德越大，这个从我们初级精进上来讲，给自己定义的一点的这个功课了，能够警测自己，能够警醒自己，好好的这个向善法上努力。但是至于能不能就是说这样就能够去入了很深呢，这就未可知了，就是要这里讲种性相关的了，就要看你的这个种性，这个善根深不深厚，所以就会行为善呢实践上的有差别，有能静有不能静，各有因缘莫羡人，各有各的因缘，你不要这个嘞只羡慕别人怎么怎么样，而是要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你来好好做。那这个按部就班呢，逐渐逐渐累积啊，根源呢一定就有收获，那是决然的决定的。若无性差别亦无行差别，就没有种性的话呢，这个行差别也就不同。这个是表现在行动上，表现在实践上。有果差别者，众生菩提，有下中善，子果相似。若无性差别，则亦无果差别。就是众生呢，成熟因缘，修习正果，正菩提，有下中善，就是有下品的，有中品的，有这个嘞，上品的。下中善呢，就是讲三乘了。这个呢，下呢是指声闻，中呢是指缘觉，上呢是指这个呢是佛果，真的佛果，有这个三乘的这个呢差别。子果相似，这个种子和果呢有相似性。这个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就是你种子是豆啊，将来结出来只能是豆，你看种子是瓜了，将来结出来就是瓜。子和果呢有一个内径性，有一个相似性，前后它有这个相延续的影响。虽然不能说是这个种子决定论果的果，因为还必须有种种其他的条件，因缘生法才会有果。但是从这个子种子的影响上来讲，这个因和果呢有一个一致性，有一个相应的联系。所以如果没有这个性的差别，就是种性的差别，那果也就没有差别。正是这个种性的不同，根性的互异，那么在成熟的时候，在获修正获得成功的时候，就有三乘果位的差别。此四差别，是故因之种有体性。种性有体，就是从这四种差别呢应该知道呢，这个种性呢是有这个有的。 有这个种性的体，种性有体，这个界他别呢，主要是从这个因上，树因上来讲，就是树是因上来讲，性行果那是由这个种性为根源点呢，开始这个呢，学习呀、闻思啦、实践呐，具体表现上有这三种差别，所以一共呢四种差别，这个成立、第一，这个呢种性呢是有体的，种性呢是有不同的，那么这个是第一部分，第二呢是成立大圣种性是殊胜，这是第二义，就是大圣的种性呢是殊胜种性，是最殊胜的，大乘经典里面论点里面在说的时候呢，都是从种种的不同特征呢、不同角度啊，这个一这个比喻呢揭示显露，使我们了解，那么为什么这个呢大乘种性是这个呢殊胜，以说种性有体，次说种性最胜，就是说了这个种性呢是有体的，存在这种差别，有这些种性的决定性。那么具体来讲呢，这个种性呢，什么样的种性是最胜？即曰：明净即普摄，大义亦无尽，有善有四圣，种性得第一，就是这个由四种因缘菩萨种性得为呢最胜，一个是善根明净，第二个呢是善根普摄，第三个是善根大义，第四个呢是这个善根呢无尽，这四个方面来说来讲，这个大乘种性呢是最第一，这个是记的这个基本意思。下面是开始解释，是曰：菩萨种性由四种因缘得为最胜，就是最殊胜的，由四种因缘，从这个种种的这个特征呢、表现呢、比较而言的话呢，没有超过菩萨种性的，以菩萨种性呢为最圆满，一有善根净，善根明净，二有善根普摄，三有善根大义，四有善根无尽，这个是四种差别的标列。下面呢发问，由这个问引发阐述，引发论述，进一步揭示这个四种呢这个因缘，何以故，为什么呢？原因在哪里？以何故呢？为什么如此呢？非诸声闻等善根如是明净故，这个是呢第一个，就是呢声闻的善根呢，它不会有这个呢大乘的善根明净，声闻缘觉的善根呢不会有大乘的善根的明净，这里明净呢是指智慧明净，以何为明呢？以智慧为明，由智慧的关照，智慧的力量，才能够净除烦恼垢，净除这个习气，净除我们这个幻意，就好像这个镜子一样的，镜子要照物啊，如果上面有水汽照不清楚，有灰尘更是照不清楚，擦了灰尘还有薄薄的一层水汽啊，它虽然能够照物像，但是照的比较朦胧，不算是这个嘞，这个嘞，完全的这个干净。那要将这个薄薄的这层雾啊，也通过什么东西把水汽吸掉了之后，这个嘞，垢去，这个嘞，明存，就是垢染去了，这个嘞，照的作用呢，显露出来了，存在了。那么这个如非如这个等善根如是明净呢，就是说声闻缘觉了，它只能呢破烦恼障，就是观呢五蕴呢唯有生灭而无有我， 无有作者，无有受者，唯是生灭因缘的五蕴呢，如是而已的，相依相应的这个升起变化，消散，就是这么而已。那么就不再执着这个自体实有我，这个我取不生，我执不起就非我取不生，这个贪嗔呢开始呢枯萎，最后三界烦恼全部消除了，烦恼断了，断尽了，那么就证入到有余涅槃，在这个五根这个五蕴呢消散的入无余涅槃，声闻也是从这个缘起啊开始观察，有的说观察十二缘起，其实这个是概说，主要是缘觉的这个发心的人呢、这种更新的人呢、他智慧又高一点，智慧比这个声闻呢又高一点，所以他发愿他这个将来要成道的时候修行成就啊，在没有佛法的时候出现，在没有佛法的时候他怎么觉道啊，觉悟啊，就是看到花开花落，看着无常变化，然后深入观察缘起，见的圣道，证的这个类缘觉果位，那么不善最彻底的明镜就是他所知没有破，就是唯有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有生死涅槃，生死的现象呢依五蕴有，涅槃的现象呢，涅槃的证得呢，是离五蕴我，不知道这个五蕴当中有我，烦恼消除，烦恼尽除，那么这个就是呢证到涅槃了，三界烦恼断了，痛苦止息了，烦恼停下来了，那么这个依大乘来讲呢，是再深入观察，不但是五蕴无我，就是五蕴本身五蕴如幻，像心经里面讲，观自在菩萨了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空不二，一切现象呢都是空性的显露，观察一切现象呢，单体即空，空有相继，空有这个无碍，空有不二，能够了知一切性相的这个呢真实相，真实本寂，那么这个净除呢，才是彻底的净除，就是五蕴亦不可得，不只是我不可得，由这个甚深的般若智，这个无分别观呢，超越这个呢分别想，超越种种的能取所取，这个呢，不落入这个呢能取所取的这个呢二元对立，那么这个是呢，见的法空，见的实相，由此实相进一步就是，将这个习气啊，这个细分的这个障碍呀、消除，能够转的大圆净智，能够转的大圆净智圆满，一切微细分的这个习气，这个所知啊，这些障蔽啊都消除了，都消除了，那么这个是呢大乘所能够成就的，非诸声闻呢这个善根呢所能成就，这个就是发心呢，这个所行呢不一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非一切人善根设立无畏等，就是说了大乘的极果证到无上菩提，能够有具足实力，事无所畏，大悲三念住种种呢殊胜的这个利用，殊胜的这个呢能力，那么一声闻啊缘觉了是不起，声闻缘觉不能够起这样殊胜的利益，佛是呢全知，佛不是全能，佛能够无余了知一切这个呢事理现象，一切的这个镜像，一切众生的种种因缘根性，你比如说这个佛受记啊不可改，阿拉汉受记说某天下雨啊还不一定，他有的时候这个相对观的范围有限呢，那么他不能够这个决定， 不能够决定。那观人的殊是因缘呢，或者教化众生呢，相应的方法呢，佛这个殊胜善巧。那么大乘善根成叫无生菩提，所以普摄一切，就是能够普摄一切这个类善法，普摄一切善法，这是第二个这个类大乘的殊胜。第三个就是于真善根无利他故，就是其他的善根呢没有利他。那也有人会有这样的想法了，说法了啊，你说这个于真善法声闻缘觉就不利他，声闻缘觉也会利他，就是声闻缘觉他成道啊，有的声闻他也说法的教化的说法说一辈子啊，就是说这一生呢一直到他入无余涅槃之前这个毁人不倦，那也是有的。但是呢他这个方向呢设立呢跟大乘意是不一样的。大乘意菩萨本身呢，他发了愿为利有情呢，愿成佛了，敬畏来记的这个利他，不是一生一世的利他，不是他成了佛啊之前的利他，成了佛之后就不利他，不是这样的。那么而且教化众生的时候引到众生的目的也一样，能够如其所发愿一样的发起大乘愿，就是其他有情呢也要发这样的心，利他的想，成佛的想，能够起这样的这个大愿。所以从行善来讲，这个声闻缘觉发心没有那么广大，他就是发心能够为解脱三界的苦。所以当他叫他其他众生的时候，也叫他其他众生就是解脱三界的苦就可以了。所以从这个实际行动上来讲也有帮助其他众生，但是从这个广大愿上来讲，他这个发心的基础，发心基础就是解脱苦，就是缘自相续，也就是缘自己这个生灭相续的这个运呢，来安立的，来建立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这个呢于人善根无有利他，就是从他发心，从他教法上教他其他也是解决自相续的问题。那么大乘的话呢，从这个发愿上来讲，就是要他有情啊也得解脱，也成佛道。那么从这个行动上实践上来讲，他也是这个呢慈悲呀、大悲所护这个护念呢、一些众生来利他。所以这个呢从究竟意义上来讲，这个为大乘这个善根呢是利他，是利他的。声闻意呢还不能这样说，不能这样说。这个是第三意，就是能够为善根这个呢也具足大意。大意就是对小意来的，大意就是对小意来讲，就是他的这个呢所发起的这个对象广大。于真善根涅槃时净故，菩萨善根不尔。这个就是最后一意，就是善根无尽。从本身上来讲愿无尽，从行为上来讲是辗转无尽。菩萨教法他这个当中啊就含涉了要利他，无尽的利他。那么辗转教到其他的有情，其他也发菩提心，其他发菩提心有这样的愿又辗转其他，所以辗转无尽。那么从本身自相续上来讲，就是证了佛果以后，入半涅槃，还是依这个本愿呢，继续这个呢度化，继续这个利益，这个菩萨的这个根性呢，由这四种相应的这个不同，决定呢种性的殊胜，决定大乘种性为最胜。这个是呢第二颗。第三颗呢是说了种性之性相，前面所有种性呢就是说有种性的体，这里讲种性的自性呢，就是说了来定义种性的这个呢概念特征，说种性之性相，以说种性之胜最胜。 次说种性自信，就是进一步讲的这个种性的这个自信，本身的特性。祭曰，祭曰就是祭送的啊，性种即习种，所依即能依，因之有非有，功德度义故。就是说这个种性的这个自性相呢，以四种自性来说，一种呢是讲种性自性，二一种呢是讲习种性，就是性种性、习种性。性种性是本有的，习种性呢是这个进一步催熟成熟熏习所得的。能依所依呢是说这个性种性、习种性的这个关系，所依是性种，能依是习种，就是从这个四个层面呢来说，说这个嘞，种性呢有还是没有，有种性没种性，有没有种性，功德度义故，就是能够出生呢相应的功德，出生这些功德呢，就可以说是有相应的这个嘞种性。四曰，菩萨种性有四种自性，就是菩萨的种性呢，如果从定义上来讲，从它本身这个内涵说，就一共呢有四种。一性种自性，第一个呢是性种自性，第二个呢是习种自性，第三个是所依自性，第四个能依自性，就是如其次第，就是依这样的这个次第来说的，依这个次第来说的。那么这里讲的这个菩萨的这个性种自性呢，就是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呢就是说了，这个菩萨种性呢是依无始以来法性而来的，法性就是实相的真实性呢，真实性而来的，这个真实的法性呢是法尔如是的，无始以来就是如此的，就像这个成唯识论呢，色大乘论呢，一些地方呢引呢说这个大乘阿毗达摩经里面讲说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一，由此有六趣，即涅槃正德，都是无始时来界，从无始时来的因，一个是呢这个生死，一个呢是这个殊胜的涅槃。那么这里菩萨的这个性种性呢，就是依真实性，无始以来真实性，菩萨有这个嘞，性种性。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性种性呢，是讲这个宿世清净的修习，就宿世当中啊，熏染善法，熏染这个法界等流性，就依法界性呢等流的这个言教言说，虽然它不是本身的这个法性，但是这些文辞言句啊，揭示了真理，显示了真理，指出了众生的这个无明颠倒幻惑虚狂，那么通过这个熏习之后，学习之后呢，他有这样的好药，有这样的欢喜心，也有对相应道理的一个理解的基础，有理解的能力。那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是说这个宿世清净，宿世清净，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阿赖耶识当中啊，如果能够遇到这个相应的缘来熏染，进一步呢净化爱障，就是净化这个烦恼障、所执障呢，这个呢证的真实，那么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呢，就是性种自性，就是性种性，就是性种自性。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习种性呢，习种性呢就是一种种的这个善行，比如说这个布施持戒啦、修福德啦，这个听经闻法啦、读经论啦， 这些善行，由这些善行来催熟种子，成熟种子，就好像我们春天呢，过去这个稻谷啊，这个农耕生活，相信有些人从这个在西这个农村住过就会知道，春天来的时候啊，那这个稻谷啊要这个泡水浸透它，浸透了之后呢，要把它这个卧堆啊、卧在一起，因为它本身呢泡了水之后啊，就会这个变化之后就有热能释放出来，释放出来之后，这个温度一催熟之后，它就发芽了，然后再撒到地里面呢，它就长出这个苗了，就能够催熟这个种子。那么这个信种性啊，具备这样的素世熏习的，有这样的这个法界等流的，那么他今生呢有这个环境的学习，有人这个来教导熏染，他自己也去习，去实习这个习行，就是学习啊，实践呢，这样来做，那么这个善行就会催收种子，所以这个就称为习种子性，习种性，这个是呢，第二个，那么前面信种性呢是素世基础，过去基础。第三个是所依自性，这第三个，那所依自性，第四个呢是能依自性，这个所依自性、能依自性呢，其实就是指前面两者。所依自性是性种，能依自性是习种，习种依这个嘞性种，如果没有相应的这个习种的话。你怎么可能有信种？信种的话，怎么可能有习种呢？就好像你这个土壤呢很肥沃，但是土地里面根本就没有这个种子，你就怎么样努力，它也不会那样发芽，也不会得到相应的这个结果。像无根性的人呢，你怎么样努力，它不会有结果的。除非它熏发了、新成熟了这个嘞，种子，这个。不然的话不会有这个收获。那你有了这个种性啊，这一生呢没有遇到佛法，没有善知识因缘，这也不好要学习进一步熏习实践，把这些种种机会错过了，他这个性种性也不催熟也不成熟，那他又只能是在等待，这个后面的这个嘞某生呢某个时间里面呢才有可能。所以这个两个呢是能依所依的关系。比如其次地复自彼游者，就是有四种自性的这个游者，这个种种有呢，种种差别呢，因体有故，就是有这个呢种性的体，有相应的体，才能够建立说性种、习种、能依、所依。非有者，这个嘞，因有体，是有这样的因，非有者，果体非有，就是非有是怎么样讲呢？就是说这个果体上的非有，还没有成熟果，所以称为种，果体非有。问若云何名性？就是为什么称为性呢？称为这个四种这个自性呢？答。功德度义故，度者出生功德义，有此道理，是故名性。就菩萨的种性呢，之所以称为性，就是他能够出生功德，能够出生种种的功德，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称为义，就好像这个豆芽了。你去给它这个种下去的时候，它就有这个功德能够长豆苗，它有这个作用。要是其他的话呢，就是这个嘞长不出来。你比如说放一颗这个麦子的芽，它就不可能长这个嘞豆的苗，它对于未来会形成果，决定有这样的影响，决定有这样的这个嘞力量。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说是这个嘞，这个称为性，有这样的这个作用。这个是第三颗，说这个种性的这个自性。第四个就说这个种性呢，大乘种性者，醒悟之征兆，就是这个种性呢激活了，发生影响呢，它有什么预兆，有什么征兆，就像我们讲说这个像天下雨一样的，就是乌云密布，这个或者天气很沉闷啊，知道这个肯定是要下雨了，要这个外面的征兆呢有了，那么这个是一个嘞，肇事。以说种性自性，次说种性相貌，就是说了这个种性的这个内涵呢、特征呢。那进一步就说这个种性的这个相貌是怎么样的？记曰：大悲即大性，大忍即大行。若有如此相，是名菩萨性。就是有四种这个嘞，相貌来说这个菩萨了醒悟的征兆。就是一个是大悲，一个是大性，还有一个是大忍，还有一个是呢，大行，是这样的。四曰菩萨种性有四种相貌，就菩萨了醒悟的时候啊，有四种这个征兆，四种这个相貌，有这样的表现，它有这种特性。你像这个像同门止观呢，有一些修禅观的这书里面讲的，善根发现，善根发现就是某一种善根呢，在禅修的时候啊，它这个熏习的种子的力量呢成熟了，这个表露出来，显现出来。比如说这个人修过慈悲观，他坐禅坐禅坐的一下子，突然这个心念里面呢，升起了非常柔和的心意，非常慈悲，就是说呢，对种种有情的众生呢，我完全消除了这种呢仇恨的想法、记恨的想法，而是有爱惜心呐、关怀心呐，那么这个是善根发现。那或者有的人呢，他这个原先呢读经呐、解经呐，觉得很困难，做着做着突然之间呢，他平常呢所学的道理呢一下子能够想得通了，而且印象呢特别清楚，这个能够为很多很多的内容呢综合起来联系在一起，那就是他这个智慧呀，这个善根的显现，思慧的这个作用呢，表露出来，那就是一个征兆。那么这里讲大悲为相，哀悯一切众苦众生故，这个是大乘种性呢觉悟的这个呢征兆。这里两种相呢是指这个加行前，就是修加行到位，大乘不是有资粮吗？加行道吗？然后见道、修道啊、究竟道啊、五道嘛，那么在加行前面正修这个圣观之前呢，在训谢陀分的时候，这个成就福德之粮、成就智慧之粮这个过程当中，菩萨种性呢，他成熟的时候有这种征兆会显露出来，他有大悲相，就是他看了一切众生呢，心里面无由的，就是呢任运的会现起哀悯众生苦，了解知道众生的种种苦痛，就是等同他本身的苦一样的，不会觉得是说众生的苦跟他不相干，众生的苦只是众生的苦，而是完完全全的嘞，这个嘞，建立这样的这个相续心相续，就是哀悯众生的苦，觉得众生的苦呢就是菩萨自己的苦，这个是呢这个大乘种性的这个嘞征兆。如果这样的征兆没有，那你想想反思反思，算不算这个嘞大乘种性？要是具足大乘种性的人呢，他就有这种征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大性为相， 爱要一切大乘法故，就是他对于这个大乘的经典论点这些教法心里边呢非常喜欢好要，很喜欢很高兴呢来学习，他不会诋毁不会怀疑这个是不是佛说了等等，建立这些这个细论意解能够深信大乘闻这个甚深空义啊，闻般若蜜啊这些殊胜经典呢心踊跃欢喜，能够信解领受就好像得到甘露一样的就觉得是无上甘露他有这种呢这个信心喜悦心能够为具备净信心受持奉行受持奉行，这个是第二个征兆，就是大乘的这个征兆它与大乘教法能够相应。那要它不是这样的善根呢，就不会有这种征兆啊，就不会相应了这个是呢第二个。第三个，那后面呢是加行位以后加行位以后的这个菩萨了要出现的。三，大忍为相，能耐一切难行行故，就是菩萨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心里面对于说这个辛苦挫折困扰障碍种种的这些事情呢都能够安然心受，都能够接受不会有抵触排斥，不会有愁恼安之若饴有这样的这个特性，大忍为相那与这个佛法的这个深广道理呢也是能够相应，也是能够安住，这就是大忍的这个类相，这是第三项。第四项，菩萨醒悟的这个征兆就是大行为相就是遍行诸般若蜜这个是他的这个类自性善根故，就是由于菩萨呢他具足大乘种性，具足这样的善根，所以他就是相应的有这些表露，有这些显现第四个这个大形象呢，它是遍行诸般若蜜就是六度四色加上后面四度菩萨都会去行的像我们一般呢世间学佛的人呢，有些人呢偏于修福报，愿意布施做这样好事做那样好事，但是一要他学经典就觉得哎呀这个太难了不容易懂或者是太多了太繁琐了不想学，他对于智慧上呢没有一个测进。那么有的人呢他不是他不太喜欢说去拜佛了或者是去布施啊做种种的事情呢，他偏向于这个呢思维观察喜欢坐禅呢习定喜欢这个读经呢和人讨论议论佛法的道理辩论这些佛法的这个内容深入的去思维。但是对于说这个其他的这个福德业的事情呢疏懒不愿意做不屑于做，都有所偏取。但是菩萨的大行呢从布施乃至于这个般若智慧无一缺少一样的，就是说既重福又重慧福慧三重这个种种的细行种种的事情菩萨一一都去做，而且在这些行为当中乃至于布施他也可以去融合了般若的这个智慧来观察在般若这个学习观察的时候他也这个呢起这个利益众生的布施种种福德之想不但是有智慧的这个思考，也有这个实际帮助众生的友情的行动遍行诸般若蜜这个是第四个这个类征兆，就是这个具足这个种性的相貌具足种性的相貌。讲禅定三根发现呢其实它含有声闻呢缘觉了，也含有菩萨的，甚至于还有世间的就是一般义的 像平常没有禅坐的人呢，他的这个烦恼多，心绪乱，人的善性的这一面呢都被他的烦恼所压制了。那经过这个禅修啊，他显露了，有的人呢就变得这个开始呢比如说孝顺父母啦，关心朋友啊同事啦，然后自己的这个积极上进啦。那是我们世俗间呢一般作为一个上人，他这样一个征兆相貌，那在禅修啊这个禅观呢休息的时候呢表露出来了，是这样的。那么这里的话呢，就是说四种相貌啊，一种是加行前的，一种加行后的。加行前就是福德资粮的智慧资粮修集的时候，他越来越习啊，习得多之后，修得多之后啊，他这个悲心悲悯心增长了，这个智慧心增长了，悲悯心增长了，所以大悲为相。智慧心增长了呢，所以他对于大乘法义能够好要，可以说是福和智的一个嘞结合。那么后面两种，一个忍相，一个形相呢？忍相是安训，形相呢是实践，就是加行成熟之后啊，他由这个嘞慧观，这个甚深呢观察，所以对于一切行啊。难忍的都能够安顺，那么讲入这个实践呢，它能够融合，能够融合种种这个呢行动，融合种种的这个现象，去行菩萨行，做菩萨所做的事情，这个是呢第四个，那么第五个呢是种性之详细分类，那是第五个。以说种性相貌，次说种性品类，就是种性的相貌说完了，特征说完了，那就讲种性呢，有什么品类，有什么细微的这个差别。即曰：决定即不定，不退或退堕，欲缘如次第。品类有四种，具体来讲呢，这个菩萨的这个种性呢。这个从类别上来讲呢，有四种可以说的，那就是有决定不决定的，决定种性，不决定种性，退的种性，不退的种性，欲缘如次第，就是这个是依这个次第上来讲呢，这个遇到这个缘的时候，遇到种种缘的时候，它有这些差别，有这些不同的这个类表现。具体这个意思来讲呢，就是说四曰菩萨种性品类略说有四种，一者决定，二者不决定，三者不退，四者退，如其次第。决定者欲缘不退，不定者欲缘退堕，这个就是讲种性大乘种性的这个嘞差别，其实这个也可以涵盖到声闻种性，也可以包括了，那么这里从大乘书上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呢，主要是讲菩萨种性，就是欲缘呢退不退的问题，也就形成了种性的这个决定不决定。那如果是决定大乘种性的人，这不管遇到是说障碍的因缘。或者是种种这个法义的这个抉择观察，菩萨的心啊都犹如磐石一样的不可卷动，就是他的这个信心坚固，这个慧解决定。那菩萨的话呢，他遇到异缘呢、异事啊，就是不同的缘呢、不同的事啊，不会产生这个退还，就是这个是决定的。那不决定呢，那欲缘可能退堕的，不决定的，那不决定的话，就是说他的这个福德智慧之粮呢还不够深厚，这个菩提心相续啊，这个修习啊，还不到稳定的层面， 真正讲大乘不退菩提心呢，说决定不退呢，要到这个这个菩萨的这个证得初地，证得初地，或者至少也要到这个圣解位。到圣解位的时候，也就是加行呢，加行比较成熟的时候啊，这个菩萨呢不退，那么一声闻一雷里面呢讲的不退呀，这个暖逼之涅槃，就是他如果修四加行呢，成就暖上根之后，他就一定会去向涅槃，就一定会去向涅槃，那真正说断三恶道的苦，不堕三恶道呢，是证初果，大乘呢是到这个嘞，初地。那么这个不退呢，是指这个菩提心呢，不退，菩萨的种心不退，不会说舍大乘呢去声闻了，舍大乘呢去圆觉了，不会。思者呢是退堕，就是这个修习过程当中呢遇到这个恶缘呢障碍呀，或者其他这个嘞，这个思想的这个迷惑，他就退了，退了菩提心了，退了大乘了，那么这个细分呢，有这四类，今天呢我们就说到这些。